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是新闻简讯。
沈阳集中营骇人黑幕，6000法轮功学员危殆。日前，据一位原中共内部的情报人员向海外媒体透露，中共在沈阳市苏家屯区设立了一个类似法西斯的秘密集中营，关押着6000多名法轮功学员。这名内部人士说，被其称为苏家屯秘密集中营的这个地方，铁门紧闭，周围有3米高的红墙，上面有通电的铁丝围起来。这个设施里面目前已经关押了6000多位法轮功学员，很多东北三省及中部地区的法轮功学员正被转移到那里。该秘密监狱里有焚尸炉，还有大量的医生。据悉，凡进到这里的人没有活着出来的，焚尸前内脏器官都被掏空出售。这一消息引起国际社会的震惊和极大关注，我们将继续跟踪报道更多详情。
河北强奸案受害妇女刘继之再遭绑架。2005年11月25日，河北省涿州市警察何雪健在东城坊镇派出所连续强奸了两名法轮功女学员刘继之和韩玉之。这宗恶性案件发生后，中共指挥下的有关部门迫于国际压力，目前已将强奸犯何雪健送往保定。保定市公安局2006年2月23日在涿州市召开会议，督促涿州市公安局专人负责在审判何雪健之前，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抓到强奸案受害人韩玉芝和刘继之等，扬言要杀人灭口，做到死无对证，图谋推翻此案。此举再次凸显了中共的流氓本性。2006年3月初，强奸案受害妇女刘继之被涿州610国保队再次绑架迫害，同时被劫持的还有刘继之的女儿。据悉，因为身体和精神受到双重伤害，以及遭到恶徒的长期追捕，刘继之已经出现失常状态。2004年，辽宁法轮功学员高蓉蓉因为坚持信仰被警察电击毁容一案在海外曝光后，中共就曾恶毒报复，用流氓手段到处抓人，酷刑逼供，最后将高蓉蓉再次绑架，并于2005年6月16日迫害致死。河北省涿州市东城坊镇强奸案发生后，2005年底，邪恶之徒也在涿州市抓了十多名法轮功学员。现在又召开会议，在保定地区布置流氓报复行动。海内外正义人士让这桩邪恶迫害案在全球曝光的同时，强烈呼吁紧急救援刘继之母女以及相关的法轮功学员，将身披警服的强奸犯及其指使者绳之以法。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众生难忘的歧视。以下是一位国内学生许玲的亲身经历，为了安全，这里的人物均用化名。这样的事故常常都有，不过我看到的这次事故不但与我有关，而且让我终生难忘。去年12月2日下午，为了庆祝同学的生日，我和几个好友一起到溜冰场滑旱冰。我的好朋友张鑫被一个同学撞倒，由于他右手护住不会滑冰的我，只有左手支撑，整个身体扑倒在地。 只听啪的一声，他顿时在地上打滚，由于剧痛，眼泪直流。到了医院，我依然痛哭不止，张欣倒非常冷静，询问了医生一些具体事项。最后，医生莫名其妙地问，你们到底是谁断了手？得知是张欣以后，夸奖他剧痛之下还能如此坚强，真不错呀。他被急救车送去了住院部，才打电话给他妈妈。后来他告诉我说，打电话时有些紧张，怕妈妈会责备，可出乎意料，妈妈一句话也没责备他，还鼓励他不要怕。医生当时非常紧张，说要在张欣手肘还没肿起来之前动手术。方案有两个，第一个方案是切除突出的骨头，但会留下严重的风湿病，手也不能伸直。第二个方案是拴钢筋，就算手术非常成功，也要3个月才能恢复，如果不好，1年2年也说不定。医生建议采取第二种方案。医生刚把电钻消毒好后，张欣的妈妈来了。出乎我们所有人的意料，他妈妈带着笑容来了，当时给我的感觉好像是见到了太阳，让我们一脸愁云顿时烟消云散。张欣的妈妈对医生说，家里太远不好照顾，要立刻把她接回家。医生告诫她说，必须马上治疗，否则手臂永远不可能伸直。这时让我惊讶的是，张欣的妈妈把站在旁边紧张发抖的赵氏同学叫到一边，对他说，我们是修炼法轮大法的，你要相信法轮大法好，不要听信谣言，以后在娱乐的时候要多注意啊。赵氏的同学破涕为笑，一直点头。更出乎意料的是，张欣的爸爸开车把赵氏的同学连我们几个滑旱冰的朋友一同送回了学校，然后才把张欣接回了家。我的心一直平静不下来，一来是这家人太善良了，现在你上哪儿能碰上这种好人呢？二来我担心好朋友的胳膊会不会残废。真没想到张欣只在家待了3天便回学校参加考试，12月7日顺利通过面试，1个星期后手肘奇迹般的完全康复了。他告诉我说，撞断胳膊的那天晚上睡觉非常麻烦，稍有碰撞就会痛醒。接下来3天内读法轮功创始人的书，并且练法轮功，结果手一天一天奇迹般的迅速恢复。他还告诉我说，那2天整只手臂出现大面积淤血，包括手掌心，手臂也比正常时粗了1倍，但确实一点儿也不痛。他说是因为有师父呵护他，所以才会这样。我不能不相信他的话，因为这太神奇太神奇的奇迹就发生在我的身边。不过由于我们都在中国，所以我和张欣的名字都是化名，等法轮功的真相大白于天下的时候，我一定会把我俩的真名真地址公布出来。
母女俩的神奇经历传遍全村。湖北省天门市一个农村有个不幸的家庭，一家三口都有病。女儿读小学3年级时就得了一种怪病，四处求医也不见好转，只好休学。妻子得了胸膜炎、肺积水，到武汉大医院去抽过水，也没有见效。最后医生说，我们没办法了，妻子不能干活，只靠丈夫打工养家，家里债务累累，一片愁云。村里的法轮功学员多次给他们讲法轮功真相，并送给母女两张护身符， 告诉他们，常在心中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结果妻子发觉身体有了好转。2005年2月的一天，妻子对丈夫说，我下决心了，我要学法轮功。第二天起床时，她感觉衣服摩擦到胸前有点疼痛，一看胸前两边的皮肤像开水烫过一样掉了一层，每边都有一个小口子在往外淌水。她惊喜地对丈夫说，法轮功师傅帮我把水排出来了，昨天洗澡时身上什么也没有，一夜之间竟发生了这样神奇的事。几天之后皮肤长好了，几月之后一点痕迹也没有了，人也精神了，干活也不累。医生都说无法治好的病就这么一念竟然好了，真神奇。丈夫也相信法轮功了，从那天起女儿也开始练功，孩子的病也神奇痊愈，以前瘦骨如柴的身子也长胖了，现在已经重返校园。更奇的是，他四年级五年级都没上学，直接上六年级下学期却考试考到前十名，老师都觉得不可思议。母女俩的神奇经历传遍全村，大家都知道了法轮大法好，好多人都开始在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了。
法轮功走进西方校园，下面让我们看一组来自澳洲、英国和土耳其校园的报道。英国2006年2月16日，在英国里兹市堤岸小学举行健康周焦点活动，法轮功学员应邀给10岁到11岁的三个班级教授功法。小学生们观看了法轮功简介的录像带，他们被全球各地学员练功的画面深深吸引，他们安静地聆听法轮功学员介绍法轮功真善忍的法理，以及学员努力做更好的人的真实故事。然后孩子们开始学功，他们非常天真与好奇，问了许多问题。最后法轮功学员把许多法轮功简介送给老师和学生们，让他们带回家与家人分享，以使更多人了解法轮功以及这场正在中国发生的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无理迫害。
2006年2月27日至3月2日，在西悉尼大学欢迎同学暑假归来的活动中，西悉尼大学法轮大法俱乐部也布置了展位，发资料介绍功法，示范叠纸莲花并免费发放。纸莲花很受欢迎，不少人在现场学习折叠的方法，并了解到其中的内涵是莲花出淤泥而不染，象征法轮功修炼者的内心境界。当功法示范开始的时候，整个场变得非常祥和，很多人来到摊位前了解大法，并登记参加功法学习班。当大家得知西悉尼大学学生代表委员会通过了决议案支持法轮功，谴责迫害，都表示非常欣慰。
土耳其时代大学建立了法轮大法学生俱乐部，并成为学校里最受欢迎的一个俱乐部。2006年2月23日是学校里各个俱乐部会员登记的第一天，大约60名学生和教师登记要来学法轮功，许多老师也已经学了功法。当校长高克汉、贝伊保安先生明白了什么是法轮大法的时候，也要学功，并打算在剧院举办一个关于法轮大法的大型展示。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唐山山区的故事。唐山山区有一个镇子修公路，在周围其他的村镇里，修公路的石头经常丢失，而在这个村镇什么都没丢。镇里知道内情的人们由衷地讲，练法轮功人多的地方，精神文明就是高。一天发生了这样的事。下雪后，一位上了年纪的法轮功学员骑车去串门， 正骑着，前面一辆摩托车突然滑倒了。他赶紧停车，结果他后面的公共汽车没刹住，把他撞倒在地上。司机和乘客吓坏了，赶快下车询问。他说，没事儿，我是练法轮功的，你们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啊。司机和乘客们不由自主地喊起来，法轮大法好。他刚要走，发现骑摩托的人还没起来。学员知道这个人摔得不重，看来他想讹诈司机。学员于是走到骑摩托的人身边，对他讲，你是自己摔倒的，摔得也不重，我老太太都没事儿，快起来吧。那人只好站了起来。司机和围观的人们赞叹说，这世道讲正直、敢说真话的人只有法轮功啊。
扭曲了的思维。我要是希特勒，我也会去杀犹太人，我要是日本战犯古寿夫，我也要搞南京大屠杀。如果今天有人用这些话来给纳粹和侵华日军辩护的话，一定会被人笑为疯子，甚至视为人类的敌人。但是这样荒唐的逻辑，在被中共统治了50多年之后的大陆，却不知不觉中变成了人们用来逃避道义责任的一种潜在意识。我要是江泽民，我要是共产党，我也要镇压法轮功。一些人本来认为法轮功很冤枉，不认同这场迫害，但因为不自觉地按照中共灌输的逻辑去思维，也就是把自己放在行恶者的位置上，用行恶者的坏思想来辩解，那么很多人也就得出了迫害是当然的，迫害是正常的结论。于是有了这个借口，即使面对无数善良百姓的不幸遭遇，很多人都变得无动于衷了，甚至一些人还有意无意地配合起这场迫害来了。古人讲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但是现在不少人不但不相助，还要站在坏人的立场上，设身处地地为坏人着想和辩解。其实这是邪恶的共党政权及文化几十年来用迫害和洗脑反复训练中国人的结果。中共夺权后搞了多少次运动，残杀了至少8000万同胞，到现在敢于仗义直言指出中共错误的中国人有几个呢？绝大多数人都选择了附和中共的强权和灌输，用他强加的思维去思考。中共干出了人类历史上最不道德、无人性、残酷、荒谬、无耻、流氓的勾当，却不让人民去揭露指责，反而用各种方式胁迫人民去认同、接受甚至推广。其实判断的准则至简至易，正就是正，邪就是邪，善就是善，恶也就只能是恶。中共邪党文化的毒害虽然可能在一段时间内蒙蔽了人们，但却终将被历史抛弃。同胞们呐，希望你们早日擦亮双眼，从精神上抛弃中共邪灵，不要被其胁迫放弃你们可贵的道德、人性、理智和正义，更不要和他一起犯下无可饶恕的罪行，使得自己付出永久生命的代价。
下面请听善恶一念间。
赶考人与小蚂蚁。古代有一个人去京城赶考的路上口渴了，到河边来喝水，看到水面上有一只蚂蚁在挣扎，赶考人赶紧用手把蚂蚁捧到地面上来，蚂蚁得救了。赶考人到京城交上了答卷，考官在看卷时发现考卷上有一只蚂蚁在那儿趴着不动，于是考官就用手把它弄到一边，可是蚂蚁又爬回到原来的地方，考官又把它弄到一旁，可是蚂蚁又爬回原来的地方，一连三次都是这样。考官定神一看，明白了，原来这个蚂蚁所在的地方正是考生少写了一个点儿。于是考官对蚂蚁说，你走吧， 我录取他就是了。善有善报，赶考人的善行使他得到了福报。看似偶然，其实上天在衡量着一切，善恶有报的天理从未改变。今天，当中共对信仰真善忍的好人进行残酷迫害之时，如果您能守住良知，看清真相，善待那些受迫害的无辜百姓，您的善举必将会给自己开创一个幸福美好的未来。
景窑坍塌之后，2005年9月的一天下午4点多钟，吉林省弯沟矿三人下井翻棚子，突然井窑坍塌，三人同时被埋。其中一人感到憋得难受，心想肯定活不成了。忽然想起妻子平时让他念法轮大法好，他就让另两人也念，结果他们不念，他自己就鼓足气力喊出法轮大法好，顿时觉得心脏处清凉了，同时感觉似乎从上面掉下一根小棍儿，他就接着喊。被挖出时，那两人早已死去。人们不解地问道，为什么你能活着？他说，是大法救了我，是法轮功的师父救了我。
洪水过后，辽宁省抚顺市清源县有一个人了解法轮功的真相。2005年3月20日，他村子里的一位大法弟子被县公安局国保大队绑架。他找到村书记、村主任，说修炼法轮大法的人多好，遇事不和人争，不找你们的麻烦，你们为什么不能说句公道话呢？为了此事，他逢人就讲，现在社会完了，黑白颠倒，做好人反而被抓被打，坏人没人敢管。他的善良和正义得到了善报。2005年8月13日，抚顺三县遭遇罕见的大水灾，很多和他家连在一起的大片田地都被洪水冲走，而他家的地里是一片绿。秋天收获时，别人家都减产，而他家却增产，粮食获得大丰收。
行恶不改，报应连连。张道之、梁瑞林夫妇是安徽省亳州市双沟镇双溪居委会南溪村村民。这两个人在1999年7月20日法轮功被中共迫害之前，就经常骂大法及大法学员。迫害开始之后，夫妻二人又举报进京上访的法轮功学员。妻子张道之40多岁，在那之后不久突然患上了肺癌、肝癌等病而死亡。梁瑞林不知悔改，又举报流离失所的法轮功学员，恶警前去抓捕，但是抓捕未遂。52岁的梁瑞林于2006年大年初二心脏病突发暴毙身亡。
听众朋友，我们整理播报这些恶报的事例，不是因为仇恨，更不是幸灾乐祸，而是希望大家能明白善恶有报是天理，不要参与对信仰真善忍修炼人的迫害，为自己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
下面请听大千世界奥秘无穷。
鄱阳湖上的百慕大三角。中国大陆的鄱阳湖水域有个湖段叫老爷庙，它位于江西省都昌县洛兴山一带，和著名的百慕大群岛同在北纬32度48分位置。和百慕大三角一样，这里也不断出现船舶神秘失踪事件。1945年4月16日，也就是二战即将结束前的一天，风和日丽，日军的神户号运输船装载着大量古玩字画、金银珠宝和200多名官兵在鄱阳湖上行驶。当经过老爷庙水域时，海心突然一下巨浪排空，大雾弥漫，暴雨倾盆， 神户号莫名其妙断裂下沉，迅速从湖面消失，之后立刻云开雾散，依然是风和日丽，整个过程不过五六分钟。立即赶往搜救的日本海军部队七个潜水员下水后也不见踪影，队长山下提招大佐直到天黑时分才见浮了上来，却精神失常了。当时中国的《民国日报》和美国《旧金山论坛报》曾经详细报道过此事件。1946年夏天，美国著名的潜水打捞专家爱德华·波尔顿博士应国民党政府的邀请，专程来到老爷庙水域打捞神户号，历时数月，耗资上百万元，不仅一无所获，还失踪了几位队员。40年后，波尔顿博士的回忆录在联合国环境报上发表，首次披露当年找寻神户号的真相。那天他们在水下大约搜索了1公里时，忽然呼的一声，一道刺眼的白光向他们射来，湖水剧烈晃动，耳边传来刺耳的怪声，他们被一股力量牢牢吸住，向漩涡拖去。后来爱德华紧紧抱住了一块礁石，这时一道长长的白光在湖底翻滚游动，几个同伴被白光裹夹着一路翻滚，消失在漩涡之中。后来虽经打捞人员反复搜寻，但没找到一具尸体。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海军某部派出一支潜水队对老爷庙地区进行科学考察，结果同样一无所获。带队的海军中尉申大海又独自再下水搜寻，结果他没能回来。第二天下午，人们在距老爷庙15公里的四面环山与鄱阳湖互不相通的昌巴山湖发现了申大海的尸体。据记载，老爷庙水域曾经离奇沉没过几千艘船舶，按理来说应该把那一片水域都覆盖满了，但历次潜水探查的人都没有在湖底见过一艘沉船。这些船都到哪儿去了呢？这些奇怪现象没有人能用科学的方法解答出来。近些年来，有越来越多的新发现是现有科学理论解释不了的，被称作超自然现象。如果我们能突破原有的科学定理和定律，用全新的观念与理念去思考，才能揭开他们的神秘面纱，开创一片探索自然的新天地。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新天新地万象新，青山绿水笑盈盈，心中牢记真善人。